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上有机会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我们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祷，在我们敬拜的程序中，我们其中有一段经文是祈祷。我相信今天我选择的这一篇祷告101，也是出自路加福音。对我们一般而言，这也是主导。所以主导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几乎都是朗朗上口。就是因为它是朗朗上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到底这主导文里头神要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祷告什么。我知道祷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祷告是一个可以学习、可以成长、可以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在路加福音，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呢，路加福音是一卷祷告的福音书，比起其他马太、马可以及约翰，他这里讲解主耶稣祷告、描述主耶稣祷告的生活有非常多的经文。我念几段经文给大家听。在路加福音第3章21节，当圣灵在约旦河降临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正在祷告。当许多人来拥挤耶稣，要听他讲道，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当耶稣要选立12门徒的时候，他一个人上山，闪电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祷告。当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也正在那里祷告，他就变了形象。记载在9章18到28、29节，住在客西马尼园，面临十字架的时候，他在那里更迫切祷告，与耶稣基督一生的侍奉以及他的生活是密不可分。主并且借着祷告来教导我们，借着寡妇和仆役的关教导我们，祷告要恒切，不要灰心。更借着税吏与法利赛人的祷告来教导我们，祷告不要谦卑。主一生中，主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是一个祷告。所以这个问题就问到我们的身上，主耶稣既然有这样美好的祷告榜样，我们这些跟随主的，我们这些主的门徒，我们是不是一个祷告？假如我们还不是一个祷告的人，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主的祷告，跟我们祷告越如神父。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文来思考，来学习主祷告的典范，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在这里第一节的经文，门徒这样对耶稣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毕，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因为祷告是主的生活的一个部分，祷告是主侍奉的根基。所以门徒跟随在耶稣基督的身旁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主是一个祷告的，很自然他们的心里头有着这样子的一个渴慕，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祷告是一个祷告，原来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假如今天我不是祷告的人，我要跟各位讲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说，赵弟兄，请你回去先好好的学习祷告，再来跟我们讲。另外一方面，我们学习祷告，我们心中有一个渴望，因为祷告不是我们一般人喜欢的一件事情。每次我参加教会的祷告，我发觉说，我们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在那里谈论交通要祷告的事情，每个人都谈论的兴高采烈。祷告会一共有90分钟的时间，大概我们可以花75分钟到80分钟的时间来交通我们要祷告哪些事项。完了，好，我们开始祷告，5分钟结束。我不知道在各位的当中祷告会是不是这样，我想你们应该比我们好很多。所以我知道祷告的困难，祷告是一个门徒最该学习的功课，但是却是门徒功课中最难学习。我记得当初我在学习祷告的时候， 因为那是迫不得已，不是我因为有这可能。教会指派我去当团契的负责人，那当团契的负责人有一个责任，就是每次当查经聚会完了以后，大家这个同工就往你这边一看，赵弟兄你是团契的负责同工，所以你要祷告。哎呀，这个祷告的责任就很自然的就落到我的头上。因为当信徒没有错，这个祷告是很痛的。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们祷告这么严厉，这么通畅，但是我祷告大概就两三句话就结束了。所以几次之后，我心里头就受到了激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怎么学习呢？我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我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跟你祷告，这样总可以吧？可是当年说在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我祷告大概不到一分钟，所有话都讲完。真的不到一分钟，所有的话都讲完。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祷告这么困难？我跟我的太太讲话，大概我可以讲很久，不会觉得说就把话给讲完了，除非我不讲。那是为什么我跟你这边祷告，却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发出祷告？好像我对主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从此我就开始下定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我就去请教。我的牧师就跟我讲说，学习祷告其实有几个地方从圣经里面出来，主导文是一个很好的，另外就是从诗篇，诗篇可以对我们有很多帮助。诗篇你看到诗人怎么祷告，诗人怎么把他里头的情感从他的生命里面，从在他环境当中对神来去，这就是个祷告。我说真的吗？牧师就这么简单吗？倒是。我说那有关主导文呢？他说主导文是一个主耶稣祷告。所以我们要今天要从这主导文一起来学习，主耶稣祷告典范中有哪些的项目是值得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不断的重新的更新的一起来祷告。第一个就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讲到祷告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什么呢？这个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要忘记，当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那时候的门徒是犹太背景，他们对神的认知，神是一位超越，神是一位高尚遥不可及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用父这样子的关系来描述的时候，对当时的人觉得说这是件非常不可思议，但是主耶稣却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来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祷告是对着天父说话，用父来描述，表达了一个我们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父跟子的关系，耶稣的门徒跟祷告对象这位神也是父子的关系。父亲有什么呢？在圣经里有对父亲的描述，父亲在旧约圣经里的描述，父亲是非常有权力的，非常有地位的，父亲所说的话是非常有权力的。不但如此，父亲是一个家中的保护者、带领者、动力者，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祷告的对象。我们的祷告的对象虽然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位父亲，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保护者、供应者以及担保。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祷告的对象，因为我们若是不了解祷告的对象，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是否正确。我不会对别人的父亲提出我心中的要求，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对别人的父亲提出你们心中的要求？我的女儿为什么能够跑到我的面前说：“对，我现在要交学费，请你帮我付学费。”她会跑到其他的人的面前说：“我要交学费，请你帮我付学费吗？”不会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关系，我们有这父亲跟女儿的关系，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关系的存在，所以我们的祈祷才会有正确的内容，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祈祷。 假如我们没有这层的关系存在的话，我们的祈祷就好像受了大空气。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确定我们祷告的对象到底。假如我们对象不确定不清楚，我们的祈祷就会常常产生了偏差。那除此之外，耶稣还怎么样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除了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祈求的内容应该是如何的祈求呢？通常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一开始的祷告是以谁为中心的？会不会以自我的事情为中心？天父啊，我有什么事情，我有什么事情，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所在乎的是一个什么？是天父的旨意，是天父的旨意。这跟着我们一般的祷告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称它为 paradigm shift。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把我们的需要摆在最前面，而不是说把我们的需要摆在最前面是一件错误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心中所看重的也是主耶稣所看重的，是天父的儿女。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有三个愿，第一个愿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前面一节我们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像父子这样子。所以今天在很多美国的社会教会，我们看到有人在他的房子 sticker 上写到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心里头不知道是该笑呢还是该哭。他说 God is my teddy bear， 神是我的 teddy bear， 就是我的熊宝宝。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在他的 bumper sticker 上写到说 God is my 我忘记这个，神就好像一个巨蛋一样。我不知道他们用这样在描述神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是表达他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吗？是，我们跟神之间就像父子关系这样子。但是耶稣在第二句话告诉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又是亲密，又是一个圣洁，尊主的名为圣，所以这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对神有一个亲密的心，我们在这样的亲密的关系里头，我们对神这样的一个敬畏心，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一个平衡。圣上是平等的，圣是分别的。以色列人对神的名是非常的尊重，因为神的名不但代表不只是一个符号，也是代表一个人。所以当他们文士在抄写写到亚威的时候，写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你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吗？他去洗澡，表示他内心对这个名的敬畏。那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我们有没有听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有人复制的这个 Jesus Christ My God， 讲到那个口头语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名非常的敬畏。那神在不在乎他自己？神在不在乎他自己？神非常在乎他自己。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来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翻到以西结书，弟兄可以帮我们翻到以西结书吗？第36章第16到第23节。 三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三节。看到了吗？来，我读双数节，请你们读三数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以色列啊，住在你的时候，在你的国度上，并不满意，他们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进行的妇人那样行为。
所以，我因他们在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与偶像玷污那地，我就把我的愤怒行在他们的身上。
我将他们身在被我身在被我身在被我身在被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
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灵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
我却不惜我的圣灵，就是因为加在我上的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灵，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
我要使我大地亵渎，这里在列国中被亵渎，就是在太阳之间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他们全部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所以神是有地方，但是神的名表现在谁的身上呢？表现在神的儿女，表现在神的百姓。我记得我的儿子还小的时候，他就在教会上读学，非常的可怜。读学的老师呢，对他实在是到最后忍无可忍，就把他这几个调皮捣蛋，我儿子是其中一个，就叫他走廊外面去，在那里发站。啊，到人家走过去，其他的父母亲走过去，然后问那是谁的孩子，他们就异口同声的说，那是赵汉光的孩子。就觉得我脸上是不是很光彩？我脸上一点都不光彩啊！那是赵汉光的，赵丽是赵汉光的，所以我的孩子在外面所做的事情，就充分反映在我。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这地上所做的事情，反映在谁的身上呢？反映在我们这一位拯救我们的。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上的污秽，神把他们分散到列邦去，列邦的人就耻笑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这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所以神的名有受到宣扬，有受到宣扬。当大卫犯了奸淫的时候，先知拿单对大卫怎么说？你给敌人大有机会来亵渎他。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当我们心里在思考的时候，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心中会不会有主？我们只是祷告一句空洞的话吗？这句话在我们的心里头会不会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标准是跟世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在我们天父的身上，人看到我们是看到这一位圣洁荣耀的神，还是看到我？是说你们跟世人也没有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听到有朋友说：“你看那个人的所作所为，他还说他是基督徒。”求主怜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说天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是盼望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被高举，我们盼望神的名有一天在全地神的名会被尊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被主导的时候，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来思考，来思想这个经文对我们的含义是什么，这个经文怎么样引导我们的生活。除此之外，他说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何行在天上。我们看到现今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吗？现今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公平又不公义的社会，是一个国公打国、民公打民的时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没有公义在我们当中，人与人之间相连。我每天打开电视，我们看到电视新闻播报的是什么？天灾人祸，国公打国。我们看到在苏俄、Russian 跟着 Ukraine 之间的战争，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 Palestine 巴基斯坦人在加沙走廊那边的战争，我们还看到了什么？最近在 Missouri Ferguson 所发生的事情 ，Michael Brown 一个警察把一个黑人打死。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公平、不公义，我们的心。我们还是过每天的日子。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圣经中对我们的教导，在末世的时候，你们会听见有国公打国、民公打民，有天灾人祸。我们看到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会不会跟我们的主祈求说：“主啊，真是愿你那公义的国早日降临。”还是我们每天就这样过？所以主教导我们，我们当以天父的事为念，天父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就是我们祷告中我们可以去经历，我们可以去向神祈求，我们求神把这样的一个 passion， 把这样的一个热忱热心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到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没有听闻福音的时候，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在朝夕之间就消失。我们对于这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灵魂，在那悲伤，在那忧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喜欢恶人死。所以当我们在念经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心怎么被这个经文所调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去回到上帝的面前？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事，我们会说什么？是，在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时代，在这样子一个国公打国、民公打民的时代，在这样子一个弯曲背右的一个时代中，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权势掌权的时候，人生活在自己的地方，你所托付给我的责任，那去使万民做我、做你门徒的责任，应该是我心中最迫切、最要去执行的。我们不负责任怎么说？主帮助我，来担负起这个使命。主充满我，让我有力量去做这些讨你喜悦的事。还是我们每天依然做我们自己的事。假如我们在做主，我们的心没有被主导这几句经文所调整。我们主导人可能就念到这，我们还没有念到。很多的时候，我跟各位主导，我背主导了，背完我可以背的一个字都，但是我的心里头没有声。主导完背完之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当我说愿神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依然过得我就可以。所以我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悔改，我让神的话来纠正我，来调整我，我让神的道在我心中再一次的来帮助我，来看见神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不但是我们个人的，因为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开始他怎么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讲的是我在天上的父，还是讲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我们在天上。当我们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称我们是天父，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我们是神从这个黑暗的事、黑暗权势中所选召出来的。我们在这里一同见证，我们教会是否在这里看见神主耶稣的荣耀？教会该怎么样？愿你们都听，愿你的国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他的。这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事？这是不是我们教会存在？求主帮助，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如果我们过去的祷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今天盼望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的经文能够扭转我们的眼光，扭转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以天父的视野。当然神不是一位自私的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是怜悯的神。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我们都会背，我们一起来背好吗？然后呢？再来呢？
前世你的知道，
前辈是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我们是用的今日吃的，我们前面开始一开始我们的祷告，就是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他讲我们一开始是天父的事，接下来我们还是在一个我们在天上的事，因为我们在天上的事，它是我们重要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弟兄，我们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它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在一个家庭中，我们是彼此的共同。他这里并没有说日用的饮食今日是赐给我，今日赐给谁？今日赐给我。所以弟兄姐妹在生活上需要，我们有没有责任？那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呢？看到有人点头，心里就很好。实际上是的，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动荡的时代，我们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工作常常被一边有的时候换到这里，有的时候换到那里。在换工作的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啊，没有工作，没有钱。但是我看到在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着这样子其他弟兄姐妹在工作上的这个失去的工作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危机，在神一一的垂听成就这个，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但是这也是操练，操练我们什么事情呢？操练我们第一个对人的爱，我们看到人的需要吗？还是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我们才会为他。第二，操练什么？操练我们对自己。原来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是天父的供应。我记得我的儿子在小的时候说到这句话，然后看我们吃饭的时候说到谢饭祷告，他就很好奇的问了一个问题。今天我把这个问题问各位，你们的这个是不是？他说爸爸，桌上的饮食不是你去上门辛苦工作赚钱的吗？这不是你常常跟我讲的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有什么谢饭的时候说谢谢天父的供应吗？你们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到底是我努力的得来的呢，还是上帝的供应呢？上帝的供应吗？ 我就跟他讲，我说天空的飞鸟不收一个，神上帝的天空的飞鸟不收一个，神上帝的神当然是供应的，但是飞鸟虽然不收不动，但是它还出去找食物，所以我不会躺在床上做饭吃的，是上帝的供应，但是也是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中，我们是信靠上帝，神是供应的，没有错。但是神没有教我们要偷懒，神没有教导我们要懒惰，神教导我们要懒惰。但是我们在祷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怎么去想？我们心里头是不是有一个感恩、依靠的心？当我们的饭食放在桌上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是不是真心的说谢谢天父？还是说我们只在进行一个宗教的时候，是为了谢大来的时候，就是一起饭？求主帮助，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的里头，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我知道在很多的在失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心中真好，这句经文在他们生活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经历了伤心。所以我们带回这感恩的心，我们带回这谦卑的心，在什么面前过来的借口。那接下来呢，身体上的需要神供应，灵性上的需要，什么是我们灵性上最大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一句话解释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是很不错的。年老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年老，赦免是不是件容易的事？赦免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我们天然人的人性里，别人对我不好，我必定要怎么样？我要回报他。怎么回报？以恶报恶。所以有句话这样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呢？是一天到晚。我追着你屁股后面，穷追不舍。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圣灵？我们需要来思考这些经文。人有两种，一种在基督之内，一种在基督之外。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不在基督里，就是旧的。神在创造人是完全，是完全。但是当罪进了世界，罪破坏了人性以后，我们来看一段，我们看到人对这个被欺负的事情，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23-24。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替他的话：“少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杀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须遭7倍。”所以，当人被罪所辖制的时候，人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恶事，人的心是怎么样？是一个报复的心。人要是杀害我，我要叫他报77倍在他的身上。 但是在基督里的怎么样？但是在基督里的怎么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做？他被钉十字架，他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斯蒂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怎么做？父啊，赦免他们。所以，这里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事情。所以在这几天里面，耶稣教导他们怎么做。赦免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有从神来的生命，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多少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真的说：“主啊，我愿意赦免他在我身上对我的亏欠。”假如我们在这祷告，在这一句话上的祷告改变了我们生命的话，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好。不要讲世界，讲家，家庭中会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多么的美好，多么好。从家庭到教会，教会也是一样，让我们彼此能够真正从内心开始拿出，因为我们为什么可以拿出，我们里头有神，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拿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在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被饶恕是一件多么喜乐的事情。因为圣经用债来解释了这个罪，当我们欠了一屁股的债的时候，人家有一个好人说：“你这个债不必了，我全权的赦免你的债，你已经还清了，我们不再一身轻，是不是？”假如我们有在一生中，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有空白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还 hold on against others？ 我们心里头有没有关着门？有没有关着门？有没有把它放出来了？有没有把它放出来了？
还要关在里头吗？还要关在里头吗？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欠了几千万的，神说免了，基督已经替你们还了。
人欠了我们几两银子，我们还要把它还给他。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还欠我们几两银子，我们还要把人关进来。那个没有讲话的都是很诚实的，因为我知道饶恕是。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祷告？为什么要在祷告中要向神求？因为知道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伤害对我们是真实，伤害对我们是痛苦的，对饶恕是有困难。只有在每天不断的向神祈求、祷告、仰望，来经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会把我们关的又紧又牢的那个牢笼给他，让这些犯人从我们心中。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是有很大，做生命做产生很大，在那边做在那边祷告，当祷告到圣灵，就算离开我们的，这句话要成为生命。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知识。假如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谈论，我们学习，只是进到我们的头脑，还没有进到我们的心脏。我们出去之后，我们会过得与以前一模一样。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就是。那我就跟各位讲，我今天早上就浪费了这个时间。接下来，因为饶恕是个不同。因为饶恕是来自神，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蒙慈爱的儿女，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我们与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是我们礼拜天来聚会，不是我们吃饭之前要谢饭祷告，而是我们一个不同的生命。
一个饶恕的生命是一个崭新不同的生命，是一个世界上所没见过的生命，但是只有在基督里。每当我们去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再度的经历神施加奇妙的爱。我们里头为什么不容易感受到神的爱呢？因为我们不是经常饶恕。我们讲十字架，我们可以讲十字架是耶稣到我们的地就会死，我们都明白这个真理，但是为我们过于受鞭伤，为我们受痛，我们都会死。可是当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十字架，学习放下饶，放下别人的权，放下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是放下我们报复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为别人受伤？我们能不能为别人受伤？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祷告什么？我们要求主帮助。这是一个生命实际的根基。再接下来讲到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没有人说我是这一辈子没遇见过试探？其实这句话不仅是一个何等提醒，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罪恶之中，在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假如我们哪一天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全能，我们不需要依靠什么，我们就落入了试探的陷阱，往往都陷阱。今年年初，我们看到了几件事。我不知道各位认识赵英基牧师吗？你们听过赵英基牧师的事情吗？赵英基牧师是神所重用的牧师，可是今年他的一些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你看到他被判了。他遇到了什么样的试探？他遇到了精神的试探。你们认识 Bill Gaffer 吗？ Bill Gaffer 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人，他有很多的讲座，真善人讲座，造就了不少人，真的。他落在一个什么样的试探？他落在一个性的试探。这些事情都是神所重用的，神在他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多年来的恩典标准使用，使他们造就了不少神的本事。但是这些试探就像网球一样紧紧的抓，何况我呢，这个小弟兄，从这些人的身上，我只能向主求主怜悯。我每天生活中则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我记得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讲了一件事，他很坦宽坦的跟我讲，他说现今呢，这个对男人呢，这个试探是越来越多。我说你怎么说？我说你知道吗？我每天有的时候坐在巴士上，看到那上面的那个上告示牌所贴的那些人，他们的衣服穿的好少。我说那你怎么办？你说我真的是心里有在这里正在疼痛。有一次他到一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呢这个 shopping mall 里头有一个店，很大的店，他是卖女性用品的。我说你知道吗，我在那个走那个短短大概二三十样的这个距离里头，我大概走了好几个，我说然后走过去的时候，他说他说那个市场就像一把，就像一个手机一样，暗探人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在主场上的时候，但是我们不遇见试探，其实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的群体的问题。在我们教会会有姐妹能够弟兄们守望吗？ 主啊，在这现今涉嫌犯案的世代里头，你保守我们弟兄的心。我们祷告会都会这样祷告吗？就是，我们弟兄们不要急着说，你怎么这样子为我祷告呢？你怎么这样子看不起我呢？你认为我会怎么样？我就会犯这些事情吗？其实这正是因为有爱，他就保守。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当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带在里面，我们会不会为教会的长子在这里说啊，他们老重，你带领他，不遇见试探，不遇见权力的试探，不遇见情欲的试探，不遇见金钱的试探，帮助他，我们会不会这样在主里头彼此的爱他？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所以我们是一家，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一家？我们一家人，我们彼此关心。我们在祷告中，亲爱的弟兄，我们彼此关心。我们是一个喜欢做，我们是一个 doing person。祷告让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了，除非我们的心被更改，否则我们外面所做的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好的。祷告帮助我们改变，祷告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跟上帝。若是我们没有这一层关系，我们不明白天父的旨意，我们不遵守天父的诫命，我们再多的摆上，我们再多的所做，可能到最后就像井底之蛙抽过一根，这一切都是草木。所以我们学习祷告的目的是校正，是使我们的心开始更新的地方。我每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因着祷告，我们就先更新的地方，所以我们才体会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纯全良善可喜悦的事，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丰富的，就是一个非常富的，这是富，这是金钱买不到。但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生命活得丰富，活得什么？祷告，所以我在讲，因为主耶稣祷告是他生活侍奉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主是主的门徒，主的祷告是我们祷告的，主的门徒学习主祷告，这是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要一起学习。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一个祷告的习惯，巴不得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祷告生活的人。假如我们已经很喜乐的在祷告，让我们的心更加，我们来享受我们每天，享受我们每天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舒服而又美好的。所以这是我的盼望，让我们成为在祷告中开始我们生命的。我知道下面还有几段经文，其实要讲的话，大概还要再讲半个钟，我想时间大概会比较晚。那接下来这几节经文的两个比喻的重点，是对我们天父的感谢。神是一位乐意赐福，神是一位乐意给予的，我们为人父母尚且不好，尚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更何况我们的神，他岂不将圣灵赐给我们？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神把那最好的赏赐了给我们，就是神自己的同在，神借着圣灵与我们，神将耶稣基督的生命赏赐了给我们，他岂不将万事一切都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天赋， 这是我们可以来到面前祷告的对象，这是我们要认识的经历。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因为小气的神，我们神是因为非常大方乐意给你的神，不但乐意给你，而且乐意把最好的东西赏赐给你。有这样子的一位天父，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有个祷告盼望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跟主立下心，有一个祷告帮助我们跟上帝之间跟天父之间有一个父子那样亲密，帮助每一次的祷告我们的生命不仅更新，帮助享受天父供应，享受天父是我的生命。愿神赐福。这个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何等慈爱！你在圣经里面启示了你自己的属性，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一位供应，是那一位使一切美好事物的。因此，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荣幸能够成为你的儿子。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要向你帮助。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能认识。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心意可以被更新了，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我们天天与天父同行，我们天天与天父同行，以至于心里头可以真正的说：天父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帮助我，将日用的饮食赏赐给我。更帮助我们赦免别人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不经历试探与苦难。谢谢天父，你的慈爱恩典彰显在儿女们的身上，让我们一同经历，我们就开口赞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